那不在哈，我到台湾去的两个礼拜，非常想念大家。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活祭，那么经文呢是出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前面两节，我来读，大家来听。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今天的讲道呢，主要是分成五个方面啊。这段经文我们一节一节来看。那么首先我们要看祭。祭这个字，事实上在我们中国的甲骨文里面就有。这个祭这个字下面呢，那个士字是一个祭台的意思。在最古老的时候，我们中国用的东西常常是三只脚的，所以这个祭下面是三个脚啊，然后一个台子在上面，这是祭台的意思。那上面呢是什么东西呢？上面事实上是两个日月字，就是日月的月，但这个月呢不读月，读肉。这个是代表祭台上摆的肉，那么也就是献祭。那么这个我们在中国的古老的文字里面就有这个字，那么可见我们古老的祖先们，他们也是用肉，用动物的肉来做献祭。那么这跟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献祭是不谋而合，所以有些人认为我们华夏民族最早是认识上帝的。那么我们今天姑且不讲这个。那么旧约里面的祭，就是这个我们比较熟悉的，除了这个素祭以外，其他都是用杀死的动物作为祭物。那么一般来讲是牛跟羊啊。那么动物代替我们来死，这个它的意义是该死的应该是我们，因为我们犯了罪，我们犯了罪，而且是非常值得上帝来惩罚我们的罪，这是代表神的公义，我们有罪就要受到惩罚。其实我们中国人这个观念是非常清楚的，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乃是时候未到，对不对？所以说你做了坏事就应该被报。那么所以呢，我们要献祭的原因就是因为是知道我们自己是该死的，但是呢现在呢杀了一个动物，这个动物呢代替我们死。所以从旧约里面就已经开始有这种代替的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不是光新约的时候，我们耶稣基督代替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才会有这种代替的这个观念。那圣经是一贯的，从旧约开始就有这个代替，所以整个的献祭就是代替的意思。好，那么求神怜悯，不把这样的严重的审判加在我们的身上。那么这个祭的祭品呢是很有讲究的。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五节说，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那么这一点呢要跟这个当初的这个圣殿它的结构是有关系的。那么圣殿里面最神圣的地方叫做至圣所， Holy of the Holy， 至圣所。至圣所里面呢每一年只有大祭司才有资格进去，其他的就算是祭司，但是他不是大祭司他就没有资格进去，就算是大祭司每年也只能够进去一次，平常的时候不能够随便进去的。那个圣至圣所跟外面叫做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这个幔子呢很厚，听说这个解经的人这样说，说是大概差不多有三寸厚的这样子的，用一种羊毛做的一种这种毯子啊，很高的从上面挂下来，把圣所跟至圣所分开来。那么大祭司呢每年就要带着牛羊的血，这个牛羊是在外面先杀了，杀了以后然后带着他的血当做祭品进入这个圣所，然后再进入至圣所。好，而且这里说，他说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的。所以我们这里看到 为什么要献祭？献祭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过错，犯了罪啊，犯了罪才要献祭的。那么这里说这个大祭司啊，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也就是说他必须要为自己的罪先悔改。所以大祭司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与神同在，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为什么？因为他可能没有把自己的罪彻底的认了他的罪，带着还有罪之身就进去的话，那么搞不好就出不来了啊，被神击杀在里面。所以呢，这个是一件非常高危职业啊，这个当大祭司这件事情呢是不是好玩的。那么所以牛羊的血是祭品，那么大祭司呢恐惧战惊啊，每年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他们都是因为不知道会不会还出得来啊。那么所以那么万一在里面被击杀死掉了怎么办呢？因为这些小祭司们也不能够去进去去把他拉出来，那么怎么办呢？就想起一个办法，这个大祭司啊穿了一个袍子，袍子底下呢都有铃铛，所以他们在外面听，这个铃铛还在响，就代表这个大祭司还活着。铃铛叫不响了，好长时间不响了，大概这个大祭司就完蛋了。那怎么办呢？那就在大祭司进去以前，在脚上面绑了一根绳子，这个绳子呢可以很长，就拉到这个幔子的外面来啊。万一这个铃铛好久不响了，他就把这个绳子拉拉拉，就把这个大祭司的拉出来啊。所以这个真是一件非常战惊恐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献祭在旧约的时候绝对不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啊，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而且非常这个啊危险的一件事。原因我们人有罪啊。好，那新约时代不再献祭，为什么呢？因为希伯来书这样子告诉我们，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啊。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大祭司，他这个大祭司呢也不是经过人手造的那个圣殿里面那个幔子，他说要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啊，然后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而且他进到那个至圣所里面去献祭的时候呢，他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便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因为是神的儿子做这件事情，而且他是带着自己的血进去的，这样子做这样的献祭的事情，所以就变成了一个一次献祭永久有效，永远有效。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做礼拜的时候已经不再拿一个杀个牛杀个羊了来献祭，我们在教堂里面也不再有祭坛，没有这回事了啊。原因就是因为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这种事情已经不需要再做了，因为耶稣基督一次在格格他山上面，格格他山就是一个至圣所，那个地方耶稣基督他自己是大祭司，他自己也成为摆在祭坛上面的那个祭品，因为他是用自己的血啊付上代价，已经不再用牛羊，牛羊是一个代替的，是一个预表耶稣。那现在呢，真正的耶稣已经来了，他自己的血变成了祭品，一次献上永远有效。所以这个新约跟旧约的关系呢啊，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我常常跟我们弟兄姐妹们，如果刚刚信主的时候，你如果读圣经，你先从新约读起，但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大概就读不懂了，原因是因为你还没有读旧约啊。所以你不懂读不懂不要紧，没关系啊，跳过去，然后呢把整个新约读完了以后，再回头读旧约的时候，你就看到旧约里面讲那些献祭的事情，你就晓得希伯来书在说什么事情啊，你就懂了啊。那么所以希伯来书是把旧约跟新约把它结合在一起，非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到今天为止一直有争论，不晓得是谁写的，有人说是保罗写的，有人说是亚波罗写的，也有人说是别人写的。在圣经里面几乎每本书我们都知道它的作者是谁， 但是唯有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到今天为止不是很清楚大概不是保罗，原因是因为希伯来书他的这个写作的这些用的这个希腊文还有他引用的圣经是其实是一本这个大概是不是保罗，因为跟保罗在书信里面其他的写的那个格式还有他的那个语气都不大一样，所以解经书认为不是保罗。那么是谁呢？不晓得，可能是亚波罗，可能也不是，我们不知道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新约时代不再献祭了。那么既然不再献祭了，那么为什么保罗忽然说要我们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把身体献上作为活祭？哇，还是要献祭啊，但这个祭呢却跟旧约时代的祭不大一样，这个祭叫活祭。这个祭绝对是死的，因为祭品都是牛羊，要么就用它的肉，要么用它的血，都是经过死亡的，没有一个祭是活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是活祭，那这个就很有学问了而且讲得清楚是要弟兄们，你们要献上你们的身体作为活祭，所以献上的是我们自己那不是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献上了他自己的身体吗？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献上我们的身体来做活祭呢这个就有学问了。原因是因为不错，耶稣基督他替我们这个献上他自己，解决了我们在永恒里面的这个问题。原来我们是要下地狱的，我们要跟神永远分开的，但是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替我们付上了这个地狱的代价，所以呢我们可以不下地狱。但是我们虽然得救了以后，我们仍然需要有一个成圣的功夫，等一下会讲成圣的功夫。这个成圣的功夫基本上是每一天都要到神的面前来献祭，要让神的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那么这就叫做活祭。好，我们看看所以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就想起这个以前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叫王明道，王牧师他在北京的教会是首先呢这个一般的西教会传到我们中国来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收奉献的时候要收这个用个盘子或者一个袋子，像我们教会一样的有传一个袋子但王牧师呢他是首先在我们的华人教会里面开先河那么他是不收奉献袋。那么教会的前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箱子，进教会的时候你就看那个箱子，所以你有奉献的时候你自己心甘情愿的把那个钱就摆在奉献箱里面我们有些教会也在美国的教会也这样做，摆一个箱子，但是我没有看到那个箱子上面写的字跟王牧师的教会的是一样的。王牧师的我们一般的在这边的我们教会好像也有一个箱子在前面对，那个箱上面就写奉献箱这三个字，对不对？这个非常的简单扼要。但是王牧师的教会那个箱子上面写的什么？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提醒我们，我们献上的不应该光是我们的金钱，我们献上的应该是我们自己完全的身体，而且这个身体献上是应该是当作活祭。那么献的是活祭，那祭是死的，怎么又能活呢？这个当中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个如果在旧约圣经的时候，没有人听得懂什么叫活祭，祭永远都是死的，怎么会变成活的呢？所以我们就要看看这个马上下一步他就讲了，他说是圣洁，我们献的祭要圣洁，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整个的这个献祭的过程有一个死这个字。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活的，所以我们献的祭应该是活的，对不对？我们身体献上吗？我们是活的身体献上了，但是呢这个身体却要经历死亡。那么这个死亡当然不是身体的死，是我们致死我们的老我。在旧约的时候，羊不能够随便杀死就献祭的，这个第一，这个祭司要看这只羊是不是没有瑕疵 啊，怎么什么瘸个腿啊，或者什么地方长个疮啊，这都不可以的啊，要绝对没有瑕疵的，这是第一。第二，这个羊也要搞得干干净净的啊，这个身上这里一点脏那点脏，这都不行，都一定要把它洗得干干净净啊，就代表什么？代表是没有罪的，代表它是已经洁净过的。那么这个在要洁净以后才能成为祭物哈，这个过程呢叫分别为圣。我们新约圣经的时候讲到分别为圣这个字，事实上从旧约圣经来的，这个字它的本身的意义就是在献祭的过程当中，把那只牛或者那只羊要把它清理，要把它变成干净以后才能够献在神的面前，这个程序叫做分别为圣。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作为一个活祭，我们也一样的要经过这么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就是分别为圣。那么怎么分别为圣呢？在旧约圣经的时候，这个羊要分别为圣，这个祭司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啊程序啊，要祷告，要碰它，要羊的耳朵什么等等，这样这我们今天都不去讲啊。但是在我们新约圣经的时候，就是很简单，就是要圣洁，要神所喜悦的啊，这个讲起来很容易啊，但是做起来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要分别为圣才能够变成一个活祭。那我就想起啊，我们需要致死我们的老我，叫声服我哈。那么我们有许多顽梗的罪，这些罪呢，这个好像在神的面前已经认罪了，然后也能够悔改，不再犯这个罪，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忽然间发现自己又犯这个罪了，这种罪很多啊。啊，我知道有些姐妹们，她们这个脾气不好，她们乱发脾气，那么这个特别是对自己的老公哈，对，这个发脾气的对象一般都是对老公哈，对，那么也知道不对啊，但是呢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那么。这种罪在神的面前认了很多次啊，那么我们这些做老公的啊，常常鼓励姐妹们认罪啊，我们这样就会少被他发脾气哈，对。但是我们弟兄们呢，我们弟兄们也有很多很多的罪，最大的罪就是色情了，看色情，这个网上面看色情的东西啊，这个罪是我知道在弟兄们当中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啊，这个信主多年的弟兄都还这个样子。特别在美国这个地方，因为到色情网站是非常容易的啊，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要发任何的代价，也不需要付钱，什么都不要就可以看到啊，这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件事情，这是魔鬼的作为。我们必须要靠着圣灵的这个大能啊，还有他的恩典，我们真的是痛下决心改掉自己这个罪哈，这个我是跟大家勉励的哈。所以这种顽梗的罪，你假如说没有真正痛下决心改掉这些罪的时候，你不能够成为圣洁啊！你不能够说是你把你自己当做一个活祭，因为你这样子的一种有瑕疵的，没有经过这种分别为圣的这样工作的这样的人，你没有资格献祭，没有资格成为活祭啊！所以常到主前求主的血洁净，讨主喜悦啊！这个是一个一辈子的事情，分别为圣是一辈子的事情，绝对不会说是一次做完就算了，不是这样子啊！要每一天都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来悔改。好，这里说了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经文保罗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这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十字架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的自己的传讲的道理，以及在保罗的书信，还有其他的这些门徒们写的书信，都特别强调这个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是一种刑具，把一个人活生生的钉在上面，一个健康的人钉在上面的话，三天三夜都不死啊， 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六个小时就断气了，原因是因为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已经被鞭打，打得个血肉模糊，这个罗马人的皮鞭上面都有倒钩的，一鞭子打下去连皮带肉拉下一块来啊，所以非常非常残忍的这种刑法，那被打了个半死，所以他在十字架上面六个小时就咽气了。那这个是比较短的，但是我刚刚说过，如果没有鞭打把一个活人钉在上面的时候，往往三天三夜都还不死啊，所以是个很残忍残忍的刑法啊。那么这个十字架代表死亡，那么死亡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分开的意思，要离开啊，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就是死掉了，那是什么？是离开，离开我们的这一个生命啊，就离开了。那么所以死代表分离，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有个东我们要跟一个东西要分离，这个东西叫做世界。世界是什么东西呢？世界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环境，我们周遭的环境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却不应该属于这个世界啊，这一点呢在英文叫做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意思说我们圣经上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到深山老林里面去当一个修道士，从来没有这样说。倒是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在这个世界，就是不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呢你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那么这一点非常重要，不但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跟世界这个世界不一样，而且因为不一样的关系，所以我们是这个世界的盐，我们这个是这个世界的光。你不管是盐也好光也好，它都有一个影响它周遭环境的作用，假如说是一盘菜里面一点味道都没有，你放一点盐下去，哎，整盘就有味道了。所以一点点的盐就能够影响整盘的菜。假如这个屋子里面是黑暗的，你点个光整个屋子就亮起来了，不是说光只点的地方才亮，整个屋子都亮了。所以代表这个影响的这个它的功能哈，对。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教导是，不但不应该离开这个世界，你要在这个世界，但是你必须有个东西要跟这个世界分开，就是你的价值观。你不应该跟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所以我们中文讲说是同流合污，这个当然是不好。那么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同流但不合污，因为这个世界上面有许许多多污秽的东西，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是一股清流啊，我们不合污，所以说人家看我们就真的是不一样啊。那代表什么呢？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啊。我当然很高兴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许多新得救的弟兄姐妹们，那么我们尽我们的力量，我们教会呢给这些新得救的弟兄姐妹们做门徒训练啊，让他们呢能够知道他们的信仰是什么，给他们的信仰上面扎根。但我们更希望是什么？更希望是我们弟兄姐妹开始有一个价值观的改变。这个价值观改变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已经很习惯我们这个原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世界他们告诉你要赚钱，要赚钱，钱最重要。假如一个东西你做了什么事情将来不赚钱的话，那这个事情就没有价值，那不见得哦。假如是上帝给你一个感动的话，没有钱你也要做。我刚刚从台湾回来，这个在台湾的好几，我这个访问了好几个大学，他们都告诉我们说在台湾的大学招不到博士生。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大学叫长庚大学啊，是那王永庆办的哈，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大学，它里面的好多的系里面一个博士生都没有，招不到。我就问他，奇怪，怎么不没有博士生呢？人家不来考博士啊。哦，原来是怎么样，因为博士毕业以后啊找不到工作啊。那么在这个 IT 的行业里面还找得到博士生，因为那个行业还可以找到工作，特别是在生物科技方面 就没有人来读了，因为台湾的生技的这个产业不是非常好啊，那么所以说就招不到博士生。而台湾的硕士生呢啊，也越读的人越来越少啊，然后再加上现在台湾这个少子化啊，就是这个年轻人的这个大家生殖率啊，生育率一直减少，整个的台湾的人口在减少啊，对，所以眼看的这个情形不但不会改变，只会更加的严重啊！我说完了，台湾这个以后的大学都要关门了，至少研究所要关门了啊！就没有学生嘛？你没有学生，你怎么做什么任何的实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他因为找不到工作，他将来就不读。那我心想啊，在整一个社会当中的话，的确这个有一个常态分布啊，总会有些人呢、啊，他应该看到科学做研究方面的，他是非常有趣的，而且他能够把他的一生为了这么一个理想，他去奋斗去追求这一生，这种人是不多的，也不需要多，我们只要在常态分布里面有一些人这样，那么有这样的人的话去读博士学位就够了，至少在美国是这个样子啊，对，美国读博士人也不是很多啊，按照比例来讲，那台湾就更少，所以我非常的同情台湾的学生哈、啊。那么就讲到这个睡老总，睡地板的老总啊，这是讲到我们龚文辉牧师哈、啊。龚文辉牧师上个月来到我们当中，对，那么他以前是个老总，他的事业非常的发达，我去过他的公司哈、啊。在上海的公司，非常发达的一个公司，在那个上海的那个陆家嘴啊，对，一个最贵的地方啊。那么他在公司里面有个教会啊，请我去讲道，所以我才去过他那个去过他的公司。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啊，他是一个这个公司的老总，而且是公司营运的非常的好。为什么睡地板呢？他现在是一个宣教士，那么目前呢，他现在是在叫 home assignment， 意思说他现在从宣教工厂回来有一年的时间是在进修，那么他就把握这一年的时间，他就在一个神学院，加州的一个神学院里面啊进修博士学位，那么他们就住在这个神学院的学生宿舍里啊，这个学生宿舍很小，只有两间卧房。啊，那么他有三个孩子在身边，他是有四个孩子，老大已经结婚了不在身边了，在身边还有三个孩子，对，所以他就让他们孩子们两个男孩住一个房间，一个女孩住一个房间，那么他们夫妻两个人就打地铺。他就跟我讲，他说又重温了这个他以前在发迹以前啊，他是当民工的，那民工的时候呢就睡在地板上面，他说幸亏我们夫妻两个人都睡过地板，现在再回去睡地板觉得没有什么太苦啊。对，我心想，我说他原来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但他看到一个价值，这个价值不是发很多的财，也不是睡一个非常豪华的床，他看到这个价值是在永恒里面，当他有很清楚的神给他这样呼召的时候，他愿意走这条路，他所以才会睡地板。睡地板这件事情就代表了，至少在龚牧师他们一家人上面，他们有一个价值观的改变，因为他可以不要这样做的。那么再回到讲到这个大学收不到这个博士生哈、啊，这个也跟我们今天在美国的也是一样，我们跟年轻人讲说是，哎呀，你的确啊，你现在做一个学一个什么东西啊，将来找工作、啊、是要是重要，没有错哈、啊，因为是现实生活还是很重要的，但是你必须要，我们刚才等一下就会讲到哈、啊，去查验神的旨意，神在我们身上面这一生的带领是什么？假如你一旦知道神对你的带领是什么的时候，你就算是要去睡地板，就算是将来可能找不到工作，就算是现在去当博士生拿很 这个少的薪水，因为你如果不当博士生的话，你可能去找一个另外一个工作是比当这个研究生要工资要高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变成一个呼召，变成上帝给你一个感动，你就应该坚持这样的感动啊，去做这样的事情啊。这个都是一些我们基督徒跟一般人不大一样的地方，应该是这样。假如我们基督徒还是发财最重要，这个因为礼拜天我如果去加班的话，我工资会一倍半，那我就礼拜天我就去加班，我就不来崇拜。这个就是一个价值观没有改变了，因为礼拜天来教会崇拜这件事情是讨神喜悦的一件事情，这是就是一个自己的这个价值观的问题。你只要你看到是赚钱重要呢，还是到教会里面来崇拜重要？但你看见教会里面的崇拜重要的时候，你就宁可不要礼拜天加班，这种事情不讨神喜悦。好，下面一个讲到是心意更新而变化。那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新这个字很重要，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人看起来还是一样，我黄立夫还是一样胖，没有任何的改变，对不对？但是呢，你如果仔细看看的话，我们发现我们周遭有很多人，他们生命有改变啊，至少跟他们信主的时候有不一样。我为这些事情献上我们的感恩哈。对，你如果真心信主的话，一定会有变化，有的时候这个变化是不知不觉的啊。我记得我自己第一次发现我信主以后有变化，那个时候我信主是1984年春天信主的，那我住在田纳西那个小地方啊，叫 Nashville， 实在是非常馋的时候，我们就要开车开4个小时到亚特兰大去大吃一顿，因为亚特兰大有很好的餐馆啊。对，那么除了大吃一顿以外，还要到那边的农夫市场要去买点这个很好的这些东西啊，因为这在小地方买不到，然后呢才回家的。所以我们那天呢就去买，到农夫市场去买东西。在我前面这个我们要这个要付钱的时候，前面两个老钟他已经付完账了出去了，该我付钱的时候，我就听到他们两个老钟啊用中国话那样的讲啊，他说今天运气好啊，他说这包红锅包米啊本来是7.5块一包，那个时候7.5块一包，现在我不知道多少啊。对，他说他打错了，打成0.75，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条码，现今天有条码，对不对？不会出错的啊。那时候没有条码，要这样打进去的啊，错了一个小数点。他今天运气正好，哎呀，我马上就为他祷告。我那个时候刚刚信主啊，还不敢说是怎么样子去跟他传福音哦，但我至少为他祷告。我说主啊，真是求你能够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呢、啊、是要这个收银的收银员，就是这个小姐，她要吃亏的。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最低工资大概是1小时6块钱嘛，对，你可以知道已经很久以前的事了哈。对，那么所以他这个原来应该收是7.5块的，结果他只收了0.75，那不就大概是差不多他白工作的1个小时，因为他最后收工的时候他要算账了，一算的时候他就发现有东西不对，不对他就要补，所以他就亏了。好，那么我只能在心里面为他们祷告啊。对，后来我们开车回家的时候，我就跟车上就跟喜灵讲，我说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啊，对，我为他们祷告。要喜灵看看我，他说你以前也是这个样子。这我一想，对啊，我是一个很喜欢贪家小便宜的人啊。这种事情的话，这个我肯定也会这样做的，因为高高好高兴呢、啊，对，不知不觉居然变了。所以你如果真正信主的话，你的变化是不是你特别要什么花什么功夫啊去修行呢、啊、才会变的？你真正信主的话，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动工，你就不知不觉的就变了。这是一种变化。另外一种变化呢，是我做研究的心态也变了。我这个37岁才信耶稣啊，那么人生已经过了一半了啊，那个时候就觉得是不是 不要当教授了，去续读神学院啊，下半生就服侍主。对，可是我知道像这种全世界服侍主一定很清楚的神的呼召，而且神不定要 不光要呼召我，也要呼召我的太太。对，因为夫妻是一体的嘛啊，我太太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动，因为她不喜欢去当师母啊。对，当师母是 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对，那么我呢偶尔也有这样的感动，而且感动还蛮强烈的，是什么时候呢？就要写 grant 的时候。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你就呼召我吗？你呼召我就不写这个东西了，对不对？啊，当然我们现在知道这不是呼召啊，这是逃避啊，啊，对，因为那压力很大，对。那么，但是我心里面还是上上下下搞不清楚，是不是不应该做这个教授？所以有一次我们教会里面的这个祷告会，也是一个周间的一个晚上，跟我们现在的祷告会一样，我们分成小组祷告。那么我就请弟兄姐妹为我这个困扰祷告啊。那刚好我们教会里面来了一个新的一个弟兄，他从别的地方搬过来的，我们不大熟。对，他就问我，他说黄弟兄啊，你做什么的？我说我在这里的大学教书的啊。他说你知道吗？你当一个大学教授啊，也可能是神对你一生的呼召啊。我那时候不知道啊，我那时候不晓得上帝还在乎我做什么职业工作。那么我做什么职业做什么工作不就是养家糊口吗？啊，后来我仔细看看圣经，没有错，上帝不但关心我们，他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每一个呼吸，我们的每一个思念，他都关心。那不要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职业，这是对我们一生都有影响的。我就后来就开始认真的寻求，是不是上帝要我这一生就是要当教授。而且我那个时候后来不久以后就开始服侍在教会里面讲道，是不是要戴两顶帽子，是不是要一面当教授一面在教会里面讲道，做一个这样讲道的传道人。我就开始摸索摸索，那后来呢就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那么等一下再讲怎么清楚的哈，这个因为要查验神的旨意 啊对，怎么清楚的，这非常重要。对，等到我一旦清楚了以后，晓得神在我身上的旨意就是要我当教授，那既然当教授的话，我要做研究工作了。那我以前做研究做什么研究呢？基本上是哪里有钱做什么方向有钱我就做那个，你知道吗？就跟着钱跑 啊对。那么没有钱的，虽然心里面很想做，可是因为没有钱这个方面呢前途不好，所以就不做。等到我一旦晓得我的呼召，上帝给我的呼召是做研究工作，上帝不是呼召我拿钱的，上帝呼召我做研究工作，是我这研究工作需要钱，难道上帝不知道吗？所以我一旦想清楚这一点以后，我就很大胆了，我就开始做一些就算没有钱没什么前途的，但是上帝给我这个感动，我就大胆的去做。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试了四个新的课题，居然有三个成功了。哇，我的研究的这个生涯哈，就从那时候开始往上走，啊，一直到现在。我现在人家跟我说，他说黄老师啊，你现在已经快退休了，你现在还做新的课题啊？我说对，我就是去年才开始一个很崭新的课题，以前从来没做过的。对，因为上帝给我这样的感动嘛，啊，给我这个新的 idea 嘛，对不对？既然我仍然上帝没有叫我退休，那我就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啊，这是我们中国话讲的哈。对，我这个做基督徒感谢主，我们就好好的去做。这是什么？这个是回应上帝的一个呼召。你既然已经晓得上帝的旨意在你身上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萎缩，你尽你的自己的力量好好的去做。至于有钱没钱，上帝当然知道， 那我做了这么多年，我实验室也从来没有，好像这个没有翻顶了，没有钱，这种事情从来没发生过。老是有用，老是够用，这很奇怪哈。所以，这个你一旦你的心意更新变化了以后，影响你一生了。我的例子只不过一个很微小的例子而已。我相信我们在我们自己一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啊，你晓得。只要知道神给你这一生的旨意是什么，你一旦清楚的话，你应该执着那个，好好的去做。好，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啊！这个圣经上面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很熟悉这段圣经了，但我们就讲讲就算了。什么叫做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你知道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啊，非常高感谢主啊，本来该死的是我，现在你呢替我死了，你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付了地狱的代价，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感谢基督替我们死，但是你知道吗？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基督不但替我们死，还要替我们活啊。这个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就不同意了啊，怎么活我知道啊，等到我活不下去我再来找你了。圣经上从来没有这样说，这有一句话叫做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这句话大错特错。讲这句话的人是没有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的，他自己照他自己的意思去活，等到有问题了，到人的尽头了，不行了，才去找神。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一旦信主了以后，我们就应该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这句话不是空谈了，你要想想看，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让主牵着我们的手往前走。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在一个十字路口，不知道前面要怎么走。你好好的找到神在你这件事情上面的旨意是什么，等一下再说哈，这是最重要的哈。但你一旦知道以后，你往前面走，这代表什么样呢？上帝带领你的道路不见得是你想要的道路。我常常用一个比喻哈，我的儿子在七八岁的时候，他一天到晚想吃冰淇淋不吃饭，那怎么行？冰淇淋不能当饭吃啊！我就说 no， 哇，他很生气啊，在地上打滚。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很多都是冰淇淋的祷告，主啊，就这个好，就这个好，我就要他，就你成全吧。啊，教会里面那个姐妹啊，肯定是你为我预备的，就他，不见得哦。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在神的手里。神如果跟你已经很清楚的把前面一条路你想要走的路已经关掉了，你要顺服哦。当然会哭哦，哭一夜，哭几夜都可能哦。但是一旦前面的路关掉，你知道，等一下我们还在说哈，这个是客观的印证了。关掉的时候你要顺服上帝的引导，走另外一条路啊。有人说，我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但是我知道谁掌管明天，那个掌管明天的那个主牵着我的手往前走。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如果真的做到这点的话，不会 depression 了，不会忧郁症了。你想想看，是不是你这条路走不通，你想走这条路，上帝没跟你开路，但上帝牵着他，用钉痕的手牵着你走另外一条路，你怕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而不是只要主祝福我们所要的。这就是冰淇淋的祷告。你要在主人面前的祷告都是冰淇淋了，有一天迟早了，主会就跟我儿子讲的 No，斩钉截铁的，门关掉了。 你哭吗？ OK， 最后要讲到查验神的旨意。这个段经文对神的旨意啊，有三个形容词，他说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么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它的翻译是 good、perfect and pleasing。哇，这是三个形容词哦，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你如果找到的话，你绝对不要怀疑这个旨意当中有很多的是要让你吃苦的，是要折磨你的，不会的，它是 good， 它是善良的，它是要成全我们的，让我们灵命长进，让我们更加的能够跟神同在，所以它有它 很大的美意、啊，虽然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不见得知道这个美意，但是你必须要有个信念，神所做的事情它必定是善良的，因为 God is good， 神是善良的。第二是 perfect， 纯全的，不打折扣的，只要是神的旨意的话，他肯定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虽然这条路不见得是你想走的，但是你如果顺服，愿意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条路会走得很顺当。然后最后一个叫做 pleasing， 意思说我们中文把它叫可喜悦的，意思说我们一旦接受了这是上帝给我们开的路，这条旨意的时候，它会让你走得顺顺当当的，而且走得相当的愉快啊，心里面很高兴啊。我一旦发现上帝要我走这一生的路就是要做研究的工作，我当然当中有很多的挫折，也申请 grant 申请不到也是很难受啊，对不对？我们这个申请不到 grant 就是尝试啊，对，是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林弟兄在这里啊，哈哈，我们这些当教授人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对不对啊？当然心里面不舒服是吧，也是会在那里埋怨了，主啊你怎么没有这条路没有开，但仔细一想，主不给我们开路肯定有他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我们要仔细的去揣摩啊。那怎么揣摩呢？怎么如何查验呢？一般来讲啊，有三个原则。第一，神的旨意一定是跟他的话语是不矛盾的啊。我在这个有一年在那个时候在英国短宣的时候，碰到一位姐妹，她说我祷告祷告好久啊，求神给我一个工作啊，我现在有工作了，神给我的工作。我说什么样的工作？她是一个会计啊，学会计的。她说在一个酒厂工作，就是做那个威士忌酒啊，酒厂。我说这个酒这个东西是害人的，这个在个酒厂工作不是很好吧，你做会计的你应该可以做很多工作，你不管什么 工厂都需要管会计的嘛，对不对？哎，他说这肯定是神给我的，因为什么？因为工资高，对啊，他还有另外的一个 offer， 那工资比较低，他说这肯定是这个是他的，对。我说不见得哦，因为什么？因为你这个工作的性质，它本身的性质是引导人进入一个不好的一个境界，就是酗酒啊，在特别在那个时候，在英国有很多人喝酒，喝的这个酗酒的问题相当的严重，这就是为什么酒厂它生意兴隆的原因嘛，对不对啊？因为喝酒人很多，对。我说可不可以不要做这个工作？他说这肯定是上帝开路，这我100%的知道，这是神的旨意。哇，我说是吗？后来我们回来了，后来我就听说这位姐妹啊，她因为她这个签证的问题，她必须要回到中国，然后再申请签证到英国去，她才可以去工作。哎，结果她回到中国以后，本来以为十拿九稳的可以再申请到英国的签证，结果上帝就没开路，就把她挡掉了。我当然没有打 email 告诉她哈利路亚感谢主啊，因为她心里面很难受啊，但我的祷告是哈利路亚感谢主啊，主把这个门关掉。所以要跟上帝的这个话语的带领要一致的啊，上帝不会要你去抢银行的，上帝也不会要你到什么拉斯维加斯去赌啊然后才能够拿到钱， 不会的，不会做这种事情。所以你要跟上帝的话语要一致。第二，内心要平安。因为你如果这件事情是上帝带领你的话，可能你在开始的时候有些挣扎，但是过完了以后你顺服下来的时候，他一定给你平安啊。第三，这最重要的是客观的印证。客观的印证基本上就是开门关门的事情啊。我们当在一个十字路口，你不晓得往前面走的时候，你需要寻求印证啊。对，今天早上我们祷告会的时候，我们有位弟兄说，说我们现在正在找牧师啊，对不对？现在不晓得是不是那个余牧师，对不对哈？那么我们需要一些印证，没有错，我完全同意啊。我们自己人生的道路上面要寻求印证，我们教会往前走也需要印证的啊。这个印证是关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弟兄姐妹当中应该有印证，在余牧师跟师母他们那边也要寻求印证的。当这个两个印证吻合的时候，就晓得这是神的旨意啊。这个印证呢，客观的印证应该是要比较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你要比如说我们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基甸，上帝要基甸出来带领犹太人去打强敌哦，哇，那个强敌都是几万几万的，结果基甸到最后只有300人啊，300人去打几万人了，哇，那个简直是鸡蛋碰石头嘛，对不对？所以基甸非常小心的去寻求上帝的旨意。他这么说啊，他说他那时候犹太人住帐篷啊，他说我如果把一撮羊毛摆在帐篷外面啊，假如明天早上起来了以后，我发现到处都是干的，只有这个羊毛上面有露水啊，这个就是你的旨意。结果他果然起来以后发现到处都干的，只有这个羊毛上是有露水啊，这个还不够。他说再给我一个印证，这个印证是什么呢？就是到处都是露水，结果这个羊毛是干的，那这个也非常困难，对不对？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他果然到了第二天，他的羊毛到处都是露水，羊毛是干的啊。经过这样的印证以后，他再没有怀疑，他知道上帝是要他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带300人就去打赢了那么多的强敌啊。所以我们要寻找印证的时候也是这样，千万不能说主啊，我今天出门如果不下雨是晴天的话，那么这个女孩子就是你要给我的妻子，因为我现在要去跟她约会啊，对，这不见得哦。嗯，第一个，这个下雨不下雨这个机会大概50-50嘛，而且最糟糕的是她已经看过天气预报，今天大概不会下雨。所以像这种所谓的印证的不是真正的印证啊，印证的确是应该是要，就是它发生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而且你自己不能掌握的啊，你实在不知道要怎么样子寻求客观的印证的话，你可以就像我孩子们小的时候，我说 You don't know what's the God's will? Ask your dad. 问你的爸爸，对，你不晓得神在你身上的印证是什么，旨意是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寻求教会里面的这些属灵的长辈啊，或者弟兄姐妹们，但你千万不要告诉他你心里面想什么啊。你说可不可以请啊，你为这个事情祷告好吗？你祷告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后，然后你看这上帝怎么样透过这个人跟他说话，你懂我的意思吗？啊，像这些都是寻求印证的，客观的印证啊，这点非常重要哈。对啊，我比较想讲的一个例子是12年前我来到北卡的时候，刚好有另外一个大学也给我，是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是南加大哈。对，我们那时候已经很清楚要离开匹兹堡了，我们心里面很不情愿要离开匹兹堡，但是已经晓得要离开了，但是有两个选择，到底到北卡来呢，还是到南加州去？我心里面是喜欢到南加州啊，因为那边很多的好吃的餐馆啊。对，这个北卡这个地方不行。对，那么这个可是呢，而且那个地方也要我去哈，也是一个系主任的一个工作啊。但是有个问题，就那一个药学院，他们的院长也在换人，所以他们也找新的院长。就我如果到那边去当系主任的话，我将来的老板是谁，我不知道啊，这个就心里面不落实哈。 那么我就跟在我的祷告里面说，我说主啊，这是一个印证啊。假如我在最后非要做决定的时候，我还不知道那个院长是谁的话，这就不是你要我去的地方，因为我没有平安了。对，但是我在那边去在那边 interview 的时候，这个面试的时候，他那个老院长就跟我讲，他说这个新的院长这个人呢、啊，已经马上就要答应了。他说我们都已经谈好条件了，什么的呀？对，因为呢，他们是一个私立学校，所以他是一个 private search， 就是一个隐私的这样的一个 search 哈、啊，所以他不告诉我那个人是谁。但是很快那个人就会说 yes 了，对。结果我回去了以后，他拼命打电话用 email 告诉我，你赶快做决定啊，对。那我就说我还要再等一下，结果没想到等了几天以后，他一个 email 来，他说我们 for some reason 不什么原因呢、啊？这个院长的这一个候选人，他决定不来了，他决定他把他自己啊从这个候选人当中的名单里面拿走了。我心里面很失望哦，因为我心里面是想去南加大的，对，我说哈利路亚，感谢主，主把门关掉了，主借用这一个祷告给我的一个很客观的印证，门关了。门关了以后我就来这儿了，不然我今天不会在这里讲道、啊、各位弟兄姐妹们，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哈。对，我们要仔细的寻求神的印证。但是我自己发现，假如你跟神的关系好，其实你做什么东西啊，做什么事情啊，慢慢的知道神的旨意没有那么难了，因为你已经跟他很亲近嘛。我小的时候我爸爸不大生气的，但是我如果是看到他的眉头这么一扬的时候，我就晓得他要生气了，我就要小心点，躲开一点。为什么？我为什么知道呢？因为我跟他很熟啊，他不要讲话了，我就知道他生气了。我们跟神同行，你跟神的关系亲近，很容易知道神的旨意，这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感谢主。那么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神等等等的旨意，是什么意思呢？是要用更新变化的心意来查验的。困难为什么弟兄姐妹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你自己的心意没有更新，没有变化，你就要来查验神的旨意，查的结果是会查验错误的。因为上面三个这个原则当中，最不可靠的就是所谓叫内心的平安了。为什么？因为你跟神很远啊，你的平安不见得是从神那里来的，很可能是你自己的私心。就像当初我要到南加大的时候，我是私心，我是想到南加州去的，对不对？那我也可以把他说，哎呀，这神给我的平安了、啊、那位姐妹要去酒厂工作，她也有平安了、啊、她说我是神的旨意，神给我平安了、啊、你看神就介入，就没有给她这个工作。对我来讲的话，神就介入，没有给我去南加大。那后来我到了这边来两年以后，他们又找了另外一个人去当系主任哈，对。那么去当初去拉我要到那边去当系主任的是我一个朋友啊，那个朋友跟我讲，他说 Leaf， 他说你没有来啊，真是对了。他说怎么样，这个系主任来了以后把这个系里面搞得一塌糊涂，然后根本不讲了，后来那个院长，新的院长来以后就决定把这个系给关了，这个系关了，合并到另外一个系里面去，所以这个系里面那个系主任就不见了，这个职位就不见了。我心里面想，我说假如我到那边去当系主任，也可能是就这样子就不见了啊。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些都是马后炮啊。我们往回头一看的时候，就哇，看见神的旨意果然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所以心意没有更新变化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个错误的决定，觉得这是神的旨意，结果其实是不是的。好，最后呢，其实耶稣啊，他把自己 这个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这是什么？这是活祭啊。耶稣那时候是活的，但他愿意走上十字架这条非常非常痛苦的一条道路。这个比我们这个找一个工作被人家拒掉要严重多了。你工作被拒掉，这种小小的挫折，或者是你想要到什么地方去当研究生被拒了，这都是小小的挫折，比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能比了。但是耶稣基督却把靠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所以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是我们终极榜样，活祭的榜样。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更像基督。基督是一个活祭，圣经告诉我们，用神的慈悲劝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这样的话语来造就我们，来滋润我们。我们也祈求你继续的纪念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还在属灵的这个过程当中还在摸索的，是吧？我们巴不得他们都能够把身体献上作为活祭，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效法这个世界，然后他能够查验你自己的旨意。求主恩待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